说新闻，论时事，
963好 FM 陪你看天下。
老总 Group Chat，
你好，我是罗文彦，华文媒体集团营运总编辑。
你好，我是吴欣迪，联合早报总编辑。
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在星期五宣布，新加坡将把 Doscon 疾病应对级别从橙色下调到黄色，并从明天起大幅度放宽防疫安全管理措施。除了室内口罩的规定不变之外，几乎所有的防疫措施将解除，包括社交聚会、堂食和家庭访客人数将不再受限制。在5月1号周末的开斋节和劳动节公定假日长周末之前解除防疫措施的这个消息，相信让许多人感到开心，开始策划在这个长周末与家人亲友团聚和聚会了。人们或许也对政府这么快又再度放宽感到有些意外。大家应该还记得，新加坡是在不到一个月前宣布把社交聚会人数限制从5人增加到10人，并且在户外可以选择不戴口罩等等。能够在这一个月内就决定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从 Doscon 警戒级别从橙色降级到黄色，主要是因为在过去3个星期的确诊病例持续下降，而且医疗系统承受的压力已经有所减轻，这让当局有信心决定可以进一步松绑。而经过2年多处于 Doscon 橙色的状态后降级为黄色，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可能有些人跟我一样都差点忘记了有个 Doscon 这回事。这个 Doscon 框架是通过绿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这4个颜色来反映疫情有多严重，红色是最为严重的，而从橙色转为黄色是代表这个疾病对人民的生活的影响不大。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到或者是听到文彦所说的 Doscon 从橙色调低到黄色的这个新闻的时候心头是什么滋味。我上个星期在听到记者会上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说起来疫情也不过就是2年多的事情，但是因为中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而且很多的这些经历是我这一辈子的第一次，所以真的是觉得这2年好像就是一辈子。而现在除了口罩还需要继续戴之外，其他的基本上真的就可以说几乎是回去以前了。想当年我们因为颜色的转变，超级市场出现了大抢购的场面，买快熟面买厕纸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现在家里还剩下当时辛苦排队买来囤积的但是现在吃不完也用不完的快熟面和厕纸呢？这2年我们养成的一些习惯，包括进入商场之前要掏出手机或者是 token 去扫描，遇到人的时候呢，我们不握手而是去碰拳头，现在大概都得重新适应了。那么也不晓得明天会有多少人会因为条例的再放宽而重新的回到公司来上班。我真的是有一些同事呢，特别是那些不同部门的同事已经有2年没有见了，再加上我们报馆或者是我们公司啊，还进行了一次大重组，所以现在回去看到2年没见到的这个同事真的就是恍如隔世了。
新加坡的边境措施也再度放宽了，从明天起完成疫苗接种的人无论是搭飞机、乘船或通过关卡陆路到我国，在出发前都不必再做任何的冠病检测。也就是说，对于旅客而言，来我国的旅游体验将已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了。对于要出国的国人而言，只要是完成疫苗接种的，只需遵守旅游地点国家的检测规定，回国前也不必再做任何检测了。这对于本地旅游业和想要出国的新加坡人来说，相信是个好消息。樟宜机场最近也捎来好消息，3月份的乘客流量自疫情爆发以来首次突破100万人。边境措施这次进一步松绑，相信能持续让乘客量回升。对于本地旅游业者而言，虽然目前还没有中国旅客入境，仍然无法让业务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欧美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旅客相信也会开始回弹，让本地旅游业开始恢复一些生气。加上下来大型活动的人数将不再受限，演唱会、 F1 夜间赛事、大型体育活动等都会将卷土重来陆续上演，相信也会吸引更多外国旅客前来。
根据业界的预测，全球的旅游业要完全复苏最快也要等到明年的时候，这还是假设说我们没有出现一个传播力更广更快致死率也更高的新变种毒株的出现。但是疫情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永远改变了公务旅行的这个观念了，使得一些公务的出访还是非常必要的，是 Zoom 会议完全无法取代的。但是大家也都发现了，有一些会议还真的是可以通过 Zoom 来解决，效果几乎可以是说完全一样，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公务的行程呢，因此就会省下来了。那肯定的，这就会对旅游业呢会带来一些冲击和影响了。当然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能够几乎跟疫情之前那样的自由的出国，总是一件开心的事。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连旅游相关的行业呢，也渐渐的走上这个复苏之路了之后，新加坡的这个人手短缺的问题会不会就更加的严峻了？现在几乎是已经出现了一种各行各业都在抢人的局面，不少的商家和企业已经不是在投诉没有生意没有订单了，而是在说他们生意来了但是人手不够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疫情形势保持稳定，病毒传播更普遍，但因为我国冠病疫苗接种率高，因此多数确诊病患只有轻微症状。因此卫生部长王以康预计，这个新的回到 Doscon 黄色的姿态将能持续好一阵子，可能长达几个月。但是我们与冠病的战役还没有结束，全球有很多国家仍然面对冠病肆虐的挑战，全球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还没有接种疫苗，因此我们仍然面对新变种毒株迟早会出现的风险，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不认为我们该像英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一样，在现阶段就完全解除防疫措施，甚至连在室内都不必戴口罩。新加坡没有完全取消推行安全管理措施的框架和机制，是正确和稳妥的做法，这将确保我国能够保持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重新启动一些指定的措施，灵活地根据疫情的变化收紧或放宽防疫措施和力度。有了我们已经建立好的这个防疫机制，我相信即便是有新的变数出现，我国人民也绝对不会一下子从现在的生活走到需要阻断或封城的地步。
这两年多的疫情，我觉得最可贵和最值得珍惜的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这一切，让我们心理上仿佛也都打了疫苗。这种心理上的疫苗让我们在面对万一出现的下一波疫情的时候，不会再那么的惊慌失措，而是更加有信心，更加从容地去面对它。即使另一波疫情真的出现了，我们不会再去超市那边去抢购，我们会更加的相信根据科学还有数据所做出来的决定，我们也会彼此更加的信任，知道说万一疫情再出现了，政府知道该怎么反应，医院知道该怎么反应，我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反应。是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就如一起上过战场的兵士，对于彼此的信任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说在必要的时候彼此会怎么互相的照应，互相的扶持。可以这么说，疫情造就了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应该可以叫做坚韧一代。